什么呢？我就觉得咱们这里，我听说有几十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虽然分散在一些个不同的教会里边，但是大家在主里边应当都是一家人。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听说有8000多，甚至将近10000人的一些华人在我们当中，还暂时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也是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心灵里边呢，也是一点惦念我们的骨肉之亲。所以这一次再来啊，有点可以说是在这个许多的忙碌的行程当中挤出这么一段时间来，这样到这里来和大家一同这样有见面，一同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大概有些人都知道，2003年我差一点离开世界。前6月间在加拿大的 Calgary， 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当地有一位牧师叫张荣胜牧师。我也没有想到，那个张牧师他原来就在我这个2003年在澳大利亚病的时候，那个张荣胜牧师也在那里。后来我到了 Calgary， 这个今年6月间，1月间到了 Calgary 的时候，那个张荣胜牧师也在 Calgary。他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你知道吗？2003年那个你病重的时候，在那个在那个急诊病房，一般的人还不让进去，因为他都是牧师啊、长老都可以进去。那个时候，那个大夫说，大概你最多能够维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进去围着那个床，有些个牧师、长老围着那个床就祷告，就迫切祷告的时候。后来那个张牧师跟我说，他说我们唱了一首祷告当中唱了一首你所喜欢的诗歌，又看你那个眼皮啊动了一下。我以前不知道，这就最近这几个月才知道的啊。后来等着祷告了，到了6个小时多了，也没有断气。那个大夫有点不好意思，说看来现在大概没有问题了，请你们回去吧。等我2003年10月间离开澳洲回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大夫最后和我的儿子说了一句话，因为这个带着什么这个供氧气的管子啊，还有什么鼻子里头是带着那个给那个流体食物就直接输到胃里面去，反正总而言之是好多的管子，身上几乎是五花大绑那样子。那个大夫说呀，说这个病人大概还能维持6个月到12个月，最多就是12个月。那是2003年10月间。2004年10月呢，就是已经满了一年了。2005年呢，满了2年了。2006年呢，满3年了。今年2007年几月？现在是10月，满了4年了。哪想到这个人站在这里，还能和大家在这一同诉说主的恩典，这不是神迹吗？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我在这个底特律啊，和大家也曾经谈过这件事。我说你看看那个大夫说最多活1年，现在活了这么好几年了，还能够在这儿讲道。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在底特律说打电话问问那个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然很幽默，是说笑话。我说你不用打电话，那个大夫他绝不敢随便乱讲。一个病人出院了，跟病人的家属说最多这个病人还能活1年，他能随便讲吗？他一定有他的科学根据，有些个这个化验的什么证明啊等等的，甚至于是几个大夫可能会诊的。如果你要问他的话，只能一个答案，神迹。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能够一同在这里分享圣经的话呀，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也常常想，神把我留下来，每写一封信，我就想是不是神就是让我写这封信。每打一个电话，我就常想是不是神留我就是为了打这个电话。每讲一次道，我也想是不是神就是让我在这里讲这一次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最后一次讲道，我希望不是啊。下礼拜二还有一次是吧？但是是不是就是神让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圣经上里面那几个话？但愿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讲的人呢，讲的人在神面前会谦卑，会仰望神啊，高举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听的人呢，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愿意和大家读一两处经文，没有圣经的就请听就是了。我给大家读的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没有圣经的请大家听就是了。《约翰福音》16章13节。这是耶稣基督，对不起，33节，这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第二天就上十字架了。他和门徒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下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知道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而且和门徒明明的这样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不再看见我了，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什么？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信靠主的人都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灵里面活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明明预言了，也就是说，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头一天晚上和门徒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我想先读这一节经文，一会儿我们需要的话再读一些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世界是怎么认识，人生在世上，这个世界有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啊，这个渐进的世界的意思，也有一个是世俗的意思。也有一个今生今世这个世上的意思，反正不管怎么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体会，暂时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个体会？反正我活到现在82岁了，你让我说一说这个人生啊，大概是世上苦难比较多。如果说有平安呢，那不是说我有什么好处，而是靠着主有平安。就几乎说，在比较危险的时候啊，在比较困难的时候，心灵里边总有那么一个从天上来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就有一种从天上来的喜乐和平安。不知道大家看报纸知道不知道那个底特律的情况？我是从底特律来，住在那里也是到现在11年了。底特律那个地方啊，是被称为汽车城。三大汽车公司都在那里，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汽车工业啊是相当的不景气。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一般的人失业的，当然就得另外找工作，非常不安定，没有平安，不安定。没有失业的人呢，大家认为他们有平安吗？心里头稳当吗？那个没有被 lay off 的，没有这个被裁员下去的，没有失业的人，他们这个有的信主的人也说了，我们这一个部门原来有4个人，现在已经给裁掉了3个人了，人是裁掉了3个，但是工作呢并没有减少，结果被裁掉那3个人的工作压在这1个人身上了，还是一个信主的弟兄， 他说简直是忙到一个什么地步，吃饭的时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吃饭，一边打电话，这样还得10个小时，而且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还可能还加班。他这一说的很有意思，以前加班呢还有给加班费，轻易是不加班，甚至于礼拜五呢可以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回去。他说现在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往后拖2个小时也是在那里加班，而不加这个没有加班费，礼拜六还得加班。还有一个姊妹说了，哎呀，加班到了什么地步呢？到了夜里半夜，那个也是把那个时间白白的搭上，有的时候叫真是在一种这个劳苦愁烦当中啊。没有信主的人多半是这个样子，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就稍微好一些，因为靠着主还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反正我这一生都在神的手里边，我交给神了，我也献给神了，主为我死了，我就为主活着。无论做什么，我总是愿意按照主的教导行事为人，所以心灵里面还有一些个平安。可以说，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平安。是到了底特律是这个样子，别处的情况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些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你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也信神，我们也接受了主的救恩，当然呢，在主面前也有平安喜乐。但是你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也不好好的读圣经，也不好好的祷告，可能你那个光景啊，又回到原来那个光景当中去了。信主以前什么样，还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些个难处来了，那个担子还是你自己担着。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当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这个思念前程的时候，当想想人生这几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人生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是苦难烦恼多呢，还是平安喜乐多？今天在我们当中，大概有20多岁的嘛，30多岁的，40-50岁，50-60岁的，60-70岁的，有上80岁的吗？有没有？上80岁的有吗？没有啊？那我是老大哥了啊！我82岁。不管多大的岁数，多大的岁数，我在别处问一问，你回想过去，是快乐高兴的日子多呢，还是这个愁烦苦恼的时候多呢？往往一般的都是说，过去的时候，过去的这些个岁月年日都是劳苦愁烦呢，而且很快，转眼之间，哎呀，20几岁了。转眼之间30-40岁了，转眼之间头发白了，好像是很快。我还没有看见过这么一位女士，照着镜子看，哎呀，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我头发怎么还不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听见说过，都是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很快，而且是很多的时候在劳苦愁烦当中过来的。不仅是现代人这样嘞，从前古人也是这样。很出名的人，很有成就的人，大家都知道曹操啊，在这个事业上有成就，而且呢，这个文学也很好。曹操不是曾经做过诗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下边那句话是什么？去日苦多。去日苦多呢？有人解释，去日苦多啊，就是去的过去的日子，哎呀，太多了，很快。也有人就解释，就是去日苦多，就是苦多，苦处多。那么一个人，他还说去日苦多，那一般的人呢，就是是不是正视现实，正确的理解现实而已。不是还有一首啊，这个滕王，不是《滕王阁序》，是这个什么《兰亭集序》， 脑子记不清楚了，大家大概能够背会记得哈。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下边那句话是什么？为欢几何。在世上的日子，真正的欢乐为欢几何，能有多长的时间？说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一个真实的那个笑谈。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在初中二年级，我记得那个时候初中二年级刚学几何，刚学几何，我们那些个年轻的孩子们都比较淘气，学几何有什么用？这个就是一个三角，有什么一个圆在这拿来证明，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就是人生有几何，何必学几何？学了几何，用几何？学了几何就是用处有多少？学了几何，用几何？不学几何，奈我何？那是那个年轻的孩子就觉得一种很苦恼、很枯燥，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些个烦恼，有些个压力，到底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有些个弟兄姊妹已经信主了，觉得那个担子很重啊，好像受压很重，担子很重。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了，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耶稣基督明明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主怎么应许说呢？就可以得享安息，是吧？这是圣经人的原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心里边劳苦愁烦的到主这里来，主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我先问问信主这些个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觉得活得这么累？为什么觉得一天到晚活得这么紧张？为什么觉得这个担子压得这么重？耶稣基督明明说了，到主这里来可以得享安息啊。下面主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下面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心里还觉得担子重？如果是从神来的担子，从主加给我们的担子，这个担子是应该是轻省的。如果是主给我们的那个轭啊，我们与主同负一轭，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你觉得不容易？为什么觉得担子重？难道耶稣基督说错了吗？圣经上错了吗？不会，即使圣经上没有错，耶稣基督那里没有错，错在哪里？错在我们这里。为什么觉得担子重？恐怕有一个担子不是从主那里来的担子，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单子，是自己个人奋斗，自己想着努力挣扎，得不到的东西强求要得，恐怕这个单子从这里来的。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那儿做事，是看着老板的眼色在做事，不敢得罪老板，倒是不怕得罪神。这样的话，那个莫怪单子就很重。所以有些个担子觉得重啊，我想不外这么几点。一个是自己家的担子，你这个怨谁啊？再有一个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家的担子，你这个怨谁啊？你怨神怨得了吗？还有是撒旦利用我们心里面的邪情私欲加给我们一些个担子，如果我们顺从撒旦的那样的一个引诱迷惑，或者是中了撒旦的诡计，莫怪我们活在劳苦愁烦当中。所以今天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话语，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应许，我们会放下这些个担子， 因为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主明明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里边就得享安息。两次提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以及朋友们，我们能看一看，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好像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建筑物里边，在这么一个大厦，在这么一个楼房里边，外边狂风暴雨，外边这个满天的这个冰天雪地，我们在屋子里面照样的很温暖，外边多少的雷鸣闪电，我们心灵里面是非常的平静。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屋子里面。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在他的手里边，在他的怀里边，在他的恩典慈爱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件事情圣经上的例子很多，多少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恐怕今天在座的我们有些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做见证，在多么样的险恶的环境当中，我心里非常的平安。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上，看见好像是就是好像是走投无路了，但是心灵里面很平静。今天我没有时间，我愿意和大家说，像这样的经历在我的一生当中太多了。我记得昨天是不是和大家说过，两次吃了午饭没有晚饭了，神知道心里平安极了。神可以为我做见证，一点担心也没有，因为我这事我就自己想，是神让我出来祈祷传道，那是神招出来当兵，那哪有神招一个人出来为主当兵，为基督当兵，不管饭吃的，哪有这样的？所以那个感谢主，心里很平静。到了晚饭前一两个小时，又有吃的了，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晚上吃什么？就吃几个烧饼。我和大家说，那个烧饼比山珍海味还要甜。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尝尝天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但愿弟兄姊妹们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危险艰难困苦绝境当中，你到主面前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看看主为我们做何等大的事。有些个朋友们在世上我说我们的劳苦够多的了。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有些个朋友们，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怎么样，你自己的心境怎么样，你对人生是什么态度，你这个人生的这个结局归宿你是什么样的看法体会。不过我知道有一些不信靠主的人，表面上嘴上怎么说的硬，心里边总是在想人生的归宿结局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这个坟墓？坟墓就是我们的结局吗？如果这样的话呀，那倒像有一个人所说的，如果要是人死了就死了，死了拉倒的话，那晚死还不如早死呢，早死就早脱离这个苦海了。但是不是这样啊？人生不是说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坟墓，死了死了死了拉倒。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柏拉图说一个人如果是人生就是吃吃喝喝这个死了拉倒的话，这不跟一群猪一样吗？他说 City of Happy Pigs， 那个快乐的猪群呢吃饱喝饱死了拉倒，那个猪也是那样，那人我们也是这样吗？人不是这样人有一个归宿，有一个灵魂的归宿。所以圣经上说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平常俗话也说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灵就是说我们人比其他的动物不同，就是多有灵魂。截止到目前现在， 没有一个科学家，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没有一个动物学家在那里说其他的那一类动物，某一种动物，比方说高级动物，像猿啊、猴类这样的动物，它有敬拜神的仪式，没有，没见过这么一篇文章。也许大家见过，我孤陋寡闻，有吗？没有，也没有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或者是动物学家，这个动物啊也有敬拜神的意识，没有。但是只要是人，就有敬拜神的仪式，就有敬拜神的意识。也许你口头上否认啊，我是唯物论者啊，我就不相信有神，我也不相信有灵魂。可是呢，穷极乎天，这是人的本性。我那个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正好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大哥呢就带着我，就是一块逃难。逃难是路过了郑州，我记得是1938年的正月15，我们在郑州的那个车站旁边一个旅馆里头，在那时候逃难那个旅途。我那个大哥呀，受当时的影响，他是反对神的，不相信基督教，也不相信神的，他就是我平常就这种谈论。那一天呢，这个1938年阴历正月15的时候，我们那个逃难正好是路过郑州，住在一个客店，那个客店离的车站很近。年长的人也许知道，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那么轰炸，到处炸，从来没炸过郑州。那个警报响了多少次，大家也逃避。等到那个警报过去以后，哎，这个日本飞机根本没有来，或者日本飞机路过郑州根本就不炸郑州。所以从1937年7.7事变，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38年的正月15号，不是正月15号，是阴历正月15，就是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从来没有炸过郑州。那天呢，好多的郑州人就是习以为常了，这个警报白拉无所谓，大家也不躲也不藏，所以照样说就说，就笑就笑，照样甚至街道上来往。哪晓得那天日本飞机是真是炸起来了，而且就是冲着那个郑州的车站炸，所以他那个炸弹离着我们那个住的旅馆小客店非常的近。等到那个飞机到那个上面，咚咚的这个炸弹一炸的话，大哥也就吓坏了，赶快把我推到床底下去，把我推到床底下，他也在那个床底下，另外一个床底，我在一个床底下，家里边还有别人也在都趴在床底下了。我那个时候小，才12岁，那个1938年差不多快到13岁了，就觉得那个炸弹因为离着很近呢，你就那地轰轰的上来下去，上来下去。那时候我小孩呢，还觉得好玩呢，这怪有意思的啊，好像弹簧床一样似的。我就从那边床底下，我大哥在那儿，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在那儿就喊上帝。等到那个日本飞机走了出来了，我就跟我大哥说，你不是不相信上帝吗？你怎么喊上帝呢？我大哥，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人穷极乎天是人的本性。为什么人穷极乎天？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你着急的说妈妈妈？为什么？他因为有这个血统关系。人为什么穷极乎天？上帝啊，上帝啊！因为人从上帝而来。圣经上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是有灵的活人，只要是人，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只要是人，他你不知不觉，你就有一个到了时候那个或者在某一个场合、某一种情景当中，你会呼天呼神。这个事儿大概咱们常有。我们就说这个，比方说拿一个很贵重的礼物，或者是出人不意的一个礼物去看一个朋友去。比如说你带着条很大的鱼，你去看一个朋友去，咱们朋友一开门一看，你送了这么大点鱼来，哎呀天哪，他高兴的时候也喊天，那个发愁难过的时候天哪也喊天。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信神的本性。而且只要是人类， 他的这个文化知识水平多么高，在那个族群里边有敬拜神的仪式，在那个部落的民族没有开化的民族，比方说像非洲、南美洲，很多的那个民族好像还在野蛮阶段时期，但是他们也有敬拜神的仪式，虽然敬拜的神不一样，但是他心里面他是要敬拜神的，所以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Spranger，他就用许多的事实证明，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信神的本能。他大概不是个基督徒，他没法解释，但是他证明人有一个宗教的本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有一个宗教意识，而且他说这也是一种欲望。他说人有几种欲望比方说有食欲。这个有求知欲，你这个人有生俱来有食欲，你得有食物满足他，他这个就欲望得以满足了；有求知欲，得到知识，他这个也就满足了。另外的人有一个宗教欲，有一个宗教意识，这个意识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心里边总不安定，总没有平安。我想这个 Stranger 他不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他说出一个事实，他用科学证明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有的时候是说得出来，有的时候说不出来，有的时候是物质上的，有的时候是心灵上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可以解决这个苦难，有的时候这个苦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圣经上说，主耶稣基督这样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平安。我说到这里啊，不知道，有些个朋友是不是觉得你说的太荒唐？人都有灵魂，这个好像也很难以说服大家。我愿意介绍给大家几本书，有一本书是叫《死是怎么回事》，是大概这个是叫 Dr. Green 写的，他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专家，心脏科的专家，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个心脏病会突然死亡，突然死亡就抢救，抢救过来以后，这个人活过来以后。他能够把当时那个暂时死亡那个阶段，那个屋子里发生什么事，他能够说出来。就是那个灵魂虽然离开他的身体，暂时还没有离开那个房间，这个护士拿了什么器械，大夫怎么着忙，家里的人怎么哭泣，他能够说出来。所以那个 Dr. Gray 就收集这样很多的例证，后来就是整理成了一本书，叫是《死是怎么回事》，还有。大概是他写的，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Rawlins，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发现这个心脏病人死亡以后，赶快就抢救，抢救过来以后，他那个那一段死亡的那个阶段，好像他的灵魂还没有走得很远，那个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谁说的什么话，好像都能够知道。他还举了一个特别的有这么一个例子，我印象比较深刻。这个它叫生死之间，一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一本书叫《生死之间》，一个作者叫 Dr. Green，还有一个作者叫 Dr. Rawlins，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了。如果我们这里有的话，可以到一些个福音书房买一买，大家看一看。那个 Rawlins 书里面说的挺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个病人心脏病人忽然死亡了，大夫就抢救。费了半天劲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了，他就缓过劲儿来。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忽然死亡了，死亡又不是赶快又抢救，抢救这个当然那个抢救很紧张啊，很累啊。抢救过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死亡了，在那个一两天当中是什么时候死了6次，那小大夫累的，那个助理大夫累的满头的大汗有的时候晚上你死亡了也得抢救啊。第7次又死了，死了以后就赶快抢救，赶快抢救，抢救人工呼吸怎么样的，费了半天劲，这汗流浃背，累得不得了。这个 那个小大夫说，已经死了六次，抢救过来，他又死第七次，这一次要再死的话，再不抢救了。那个小大夫是这么说，那个大夫也在那里，也就是不加可否，一会儿就把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这个病人就醒过来了。病人说：“哎呀，谢谢大夫，又把我抢救过来了。”